中午时，战地医院监督员来训了我们一顿，他威胁我们，说要关我们禁闭，或处以更严厉的处罚。跟军粮处监督员一样，战地医院的监督员虽然佩戴军刀和肩章，但其实是个文官，连新兵都管不住。我们随他骂，他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？是谁丢的瓶子？他问。我还在考虑要不要说出来时，已经有人说话了。
我。
一个满脸胡渣的人坐了起来，所有的人都急于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。是您？
没错，因为我们无故被吵醒，我激动地失去理智了，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。
他说话好像在背书。您叫什么名字？
增援部队后备兵约瑟夫·哈马赫。
监督员走了，所有人都好奇得很。你干嘛说是你干的？根本不是你丢的。他奸笑，
嘿嘿嘿嘿，没关系，我有精神失常证明。
每个人都懂了，只要有张精神失常证明，想干什么都行。
没错，
他说，
我头部曾经中过弹，后来我就拿到一张医师证明，说我可能会有阶段性的无行为能力。从那时起，我的日子可好过了，大家都不敢刺激我，也不会有人找麻烦，下面那些人一定气死了。还有，我承认是因为我觉得丢东西太有趣了，如果明天他们又把门打开，我们再丢吧。
我们高兴得不得了，有了约瑟夫·哈马赫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稍后，我们被无声的平板车接走了。包扎的纱布都粘住皮肤了，我们像公牛般的叫喊着。我们房里有八个人，受伤最重的是黑色全发的彼得，他肺部中弹，情况非常棘手。在他旁边的是弗兰兹·威希特，他的手臂被打烂了，一开始看起来没有很严重，但是第三天晚上，他觉得自己流血不止，于是他叫我们按铃。我急忙猛按铃，但夜班护士没来，他傍晚时太忙了，因为我们所有人的伤口都换了药，痛得要命。有人腿要摆成这样，有人说要那样，有人要喝水，有人要他帮忙拍枕头。那个肥胖的老护士凶狠地发牢骚，还用力把门关上。现在他可能以为又是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所以没有出现。我们等了又等，然后弗兰兹说，再按一次铃吧。我照做了，但还是不见他的人影。我们这一侧的病房晚上只有一个值班护士，说不定他正在别的病房忙活。弗兰兹，你确定你在流血吗？我问。如果不是，我们可得挨训了。绷带都湿了，有人可以帮忙开下灯吗？
这也行不通，灯的开关在门边，这里的人都没办法下床。
我用力按铃，按到手指都麻了。说不定护士睡着了，他们白天工作量就很大了，再加上不停祈祷，每个人都劳累过度。
我们要不要丢瓶子？
有精神失常证明的约瑟夫·哈马赫问。
和铃声比起来，这声音他更听不见。
门终于打开了，老护士绷着一张脸出现了。当他得知弗兰兹的状况后，马上急得大叫，
怎么没有人早点说呢？
我们按铃了，没有人下得了床啊。
他血流不止，伤口被包扎起来。隔天清晨，我们看见他的脸已经变得又瘦又黄。前一晚他看起来还很健康，所以现在护士提高了巡视的频率。有时候这里也有红十字会的救援护士来帮忙，他们大多比较热心，但是偶尔也比较笨拙。换床单时，他们常常把人弄得很痛，然后自己也会受到惊吓，于是把病人弄得更痛。修女们可靠多了，他们的技术比较好，但是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快乐点儿。
有些修女倒是很有幽默感，她们真的很了不起。谁不喜欢丽贝尔廷修女？这个令人赞叹的护士，只要大老远一出现，马上就能把欢乐气氛散播到建筑物的这一侧。这样的修女有好几个，我们简直可以为她们赴汤蹈火。修女们把我们当成文明人看待，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相较之下，部队医院连想一想都令人不寒而栗。弗兰兹·威希特的伤势一直没有起色，某日他被接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约瑟夫·哈马赫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们不会再见到他了，他们把他带到死人房去了。
什么死人房？
克罗普问。就是临终病房。
那是什么玩意儿？
这一侧角落的那个小房间，谁要是快完蛋了，就会被送到那里去。那里面有两个床位，大家把那里称作临终病房。
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
快死的人没什么好忙的，还有那里离太平间的电梯很近，方便点。也许他们这么做是不希望他们在病房死去，影响其他伤患。他们独自躺在那里，医护人员也方便看护。
那病患自己怎么想呢？
约瑟夫耸耸肩，
通常他们也没什么感觉了吧。
每个人都知道这种情形吗？
待久一点的人都知道。
下午时，弗兰兹·威希特的床位来了个新人。过没几天，这个新人也被移走了。约瑟夫做了个特别的手势，我们就这样看着这些病患来来去去。有时候，伤者的家属会坐在床边哭，要不然就是轻声低语，尴尬地说些话。有一个老太太根本不愿意离开，但是她也不能整夜待在这里。隔天一大早她就来了，但还是不够早。当她抵达家属的床位时，那里已经躺了别人。她得去太平间领人，于是她把带来的苹果分给我们。小彼得的状况也越来越差，他一直高烧不退。有一天，他的床边放了一辆平板推车。
要去哪儿？
他问。
去包扎厅。
他被抬起来，但护士犯了一个错误，为了省一趟路，他把他的军服从挂钩上拿下来，一起放在车上。彼得马上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，于是他想从车上滚下来。
我要待在这里。
护士压住他，他用被打穿的肺轻声说，
我不要去临终病房。
我们是去包扎厅。
那你们拿我的军服干嘛？
他已经说不出话了，他激动地用沙哑的声音说，
我要留在这里。
他们没有回答，把他推了出去。在门口时，他试图站起来，他那颗长着黑色全发的头不停颤动，眼睛充满了泪水。
我会回来的，我会回来的，
他叫道。门关上了，我们心情非常激动，但大家都沉默不语。最后，约瑟夫终于说，
有人说过，只要去了那里，就撑不下去了。
我动了手术，吐了两天，医生助理说我的骨头还没有愈合，另外有个人骨头还长错方向，又弄断了，真是惨啊。新来的伤者里有两个年轻士兵是扁平足，查房时主任医师发现了他们，他高兴地站在他们床边。
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，
他说，只要做个小小的手术，就会有一双健康的脚了。
护士小姐，麻烦您记下来。
他离开后，无所不知的约瑟夫警告说，
别让他帮你们动手术，那个老头是科学狂人，他想尽办法逮住每个可以动手术的人。他做扁平足手术，没错，你们之后不会有扁平足，不过你们会跛脚，一辈子都要拿拐杖走路。
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
其中一个人问。
说不要啊，你们是来这里治疗枪伤，不是来矫正扁平足。难道你们在战场上不是用扁平足跑的？你们看，现在你们还能跑能跳，如果那老头拿刀动过你们，你们就成瘸子了。他需要实验品，对他来说，对所有医生都一样。战争最棒的地方就是有很多实验品可以用。看看楼下病房那些人，有十几个他动过手术的人都只能爬了。有些人1914或1915年就来了，都好几年了。这些人没有哪个比以前走得更好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更糟，大部分的人都还打着石膏。每过半年，他就把他们抓来，重新折断骨头，重做手术。他每回都宣称手术很成功。你们听好了，只要你们拒绝，他就不能动你们的脑筋。
哎，其中一个疲倦地说，脚坏了总比头被打烂好，谁知道重回前线又会发生什么事儿？他们想干嘛就干嘛，只要我能回家就好，跛脚总比死了强。另一个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不愿意。另一天早上，老医生派人把他们两个接到楼下，连谈带骂，一直到他们两人点头为止。他们又能怎么办？他们只不过是平民百姓，他级别却很高。他们两人回来时都被上了石膏，麻药还没醒。阿尔贝特的情况不怎么乐观，他被送去做了截肢手术，整条腿连上半部都被截了，他几乎不说话了。只有一回，他说要是拿得到手枪，他就会自杀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